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观念，走好最后的路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5日。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，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厚望，加快修炼步伐，跟上正法进程，修炼圆满，跟师父回家。一，转变观念，身体病业假象消失。我上小学6年级时，因为睡凉炕得了风湿性关节炎。1968年去农村插队后就更重了。修炼大法后，师父把我这个业力拿掉了，我的腿不疼了。但是因自己总是守着腿怕凉的观念不放，一到冬天或冷天，腿就难受的坐不住，必须用电褥子缓解一下，或盖上小被子，才能把第五套功法练完。一次在学法小组交流时，同修 A 姐提醒我，你必须彻底放下腿怕凉的观念，这是假象，不能承认它。同修的话点醒了我，我向内找，这不是自己求来的吗？是它在我身体上存留，干扰我修炼。我就发正念铲除它。打坐时腿痛，我就咬牙坚持，心里被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终于闯过了这一关，现在我打坐最多能坚持2个小时。感恩师尊的慈悲加持，感谢同修的帮助，使我闯过了这一关。二，救人不怠，没有敏感日。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后，掀起了三退大潮，救度众生。我们小组同修都积极行动起来，先从自己的家人、亲属、同学、同事、熟人开始，劝他们三退。2011年，我们分别走出去，向世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后来我们就两人一组，互相配合讲真相，在大街小巷、公园、早市、超市、公交站点等地，广泛的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，给世人做三退，救人的数量以万计。我不承认所谓的敏感日之说，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坚持天天走出去救人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我正念正行，一直平稳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一天早上，我去我市最大的早市去救人，我一边走一边发真相资料，给人做三退。我把真相资料送到一个老年人手中时，他告诉我，我儿子是警察，就是管你们法轮功的，今天他们有大行动，就是抓人，你赶快回家。我说，谢谢大哥。大哥，告诉你儿子，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，我们都是最好的人，迫害好人会遭报应的。他说，别说了，推我往回走。我没有被他的话带动，我想，我救人是最神圣的事，我归师父管，归大法管，不归中共邪党管，也不归警察管，谁也动不了我。我的基点对了，师父就保护了我。那天我救人的数量比以往还多。 宿江那年，我被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十天。回家后，我向内找自己被迫害的原因，是有怨恨心没修去造成的。那时自己学法少，不入心，修得不好，还带着小孙女，家务负担重。我想，自己被非法关押这十天，少救多少人呢？我得补上，还是把做事当成了修炼。有一天，我发真相资料发到了市场管理员手中，他说，你再发我就给你送一个地方去。因为有怕心，我也没讲真相，就径直向车站走去，想回家。到了车站，我想到师父的法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示。我转身向早市的另一个出口走去，一直救了五个人才回家。三，突破畏难情绪，发放大册子。我们学法小组都是老年同修，年龄最小的60多岁，大的82岁。我们发的真相资料大部分都靠别的小组同修供给，很不方便，急需一个较年轻的同修来承担。师父看到了我们的现状，就给我们派来了一个50多岁、有一定文化素质、注重学法修心、正念强、有能力的同修。我们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缺，在加强学法修心、向内找上下功夫，大家都有了提高。这位同修来了之后，先后学会了做真相资料、做书等技术，解决了我们资料短缺的燃眉之急。多年来，我们小组同修在救人中一直是发放小册子，像藏字室揭秘、天赐鸿福等，得到资料的世人都比较喜爱。去年做资料的同修给我们制作了精美的《天地苍生》杂志。开始发放时，我们有畏难情绪，觉得我们接触的大部分是退休的老年人，文化程度低，而《天地苍生》这本杂志需要向特定人群发放，这就需要我们特意寻找有缘人。但这么好的杂志，我们都爱不释手，交流后我们决定试一试。小组同修在发放《天地苍生》时，寻找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，退休教师，在企事业担任一定职位的干部、大学生、军人，还有较年轻的人等。这些人，他们一看到封面就眼睛一亮，非常喜欢。我在公交车站点讲真相时，遇到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他看到《天地苍生》3037的封面就很喜欢。我告诉他，这本书内容丰富传统，是叫人做好人、修心向善的期刊，大人学生都可以看，会使人弃恶从善，远离灾难。这个小伙子马上欣喜地收下，同时问我，还有别的期的吗？再给我一本。我在早市看到一位女士在卖自家产的鸡蛋，只剩几个了。她文质彬彬，微笑地看着我，好像在等着我一样。我想这是个有缘人。我走过去说，妹妹，咱俩有缘，我向你推荐一本好期刊送给你。她说，我好像在等你，就为这本书，太好了。她双手接过去捧在怀里，然后激动地对我说，太好了，我喜欢，好姐妹，谢谢你。我是退休教师，早已明真相，做三退了，家里鸡蛋吃不了，怕坏了我才卖的。他身边还站着一位高个子妇女，羡慕地看着。我说，我还有一本送给你。他也非常高兴，马上把《天地苍生》收到袋子里，他也早已三退。高个子姐妹说，你们是最好的人，谢谢你。我在早市还遇到一位卖旧书的男士，我和他搭话，给他做了三退报平安。我把《天地苍生》送给他，他马上接过去翻看。他说， 这是一本很难得的好书，我就爱看这种书，你们的书最真实，以后再有请再送我一本。我又送他一本小册子《藏字史揭秘》，他一再感谢。我叮嘱他看后传给亲戚朋友，让他们都受益。他说好，今后我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宝贵时间，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跟随师尊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被非法关押30天的经历》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8日。在2019年的一天，我突然遭到不法警察及社区人员入室绑架抄家，警察抢走了部分大法书、电脑等个人物品，并把我绑架到派出所，非法讯问三次。第一次笔录，他们问我一些问题，又问我练多少年了，我不配合，拒绝回答。他们不按我说的写，要签名时我指出不是我讲话。第二天他们又重新笔录，直到全部写上，拒绝回答，但我拒绝签名。当晚两个人值班，我对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静静听着，讲到三退没表态，房间有摄像及录音。第二天晚上我被劫持到看守所，到看守所已是0点多。刚到时我心里不稳，脑子里很多杂念，几天后脑袋清醒，于是我平静下心来，放弃任何浮躁的想早点出去的想法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在哪里都是修炼，这里还能近距离解体邪恶，越是邪恶的地方越是需要大法弟子去开创。历史的今天，大法弟子才是这台戏的主角。我用师父的法不断鼓励与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但对自己能否达到真正否定旧实力，能不能达到法的标准，我还没100%的把握。这期间随时随地面临两种可能，我就一直否定人心人念及不好的结果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仔细地反思自己过去的言行，发现自己有各种执着心，没有做到净师净法，忘记以前将几本师父讲法书放在柜子最下面一格，并与杂物放一起，邪恶一开始朝着地方。安逸心、求名心、利益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色欲心、显示心、背后议论人、急躁心等等。我被非法关押在过度监仓，看守所新来的人都要被监规。第二天仓的狱警叫我到他办公室，我就跟他讲真相。他说也认识一个练法轮功的朋友，了解一些。我说我不被监规，因为我不是违法犯罪进来的。他同意，所以我就不读不抄，不被监规，不做操。他们被监规，我就念正法口诀，上下午坐监时，晚上值班2小时发正念，睡前或醒来或整点都发正念。我不敢放松自己，抓紧时间背法，找机会给身边的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一天我脑子里突然想起转法轮中的小住几日，匆匆就走了。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。这时犯人们有的说你很快能出去的。二次有人送衣服到仓，仓头都跟我说你很快就走，不需要这些东西。 舱里的人来自不同行色人员，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。我利用放风时间和自由活动的时间接触其他在押人员，讲真相救人。我首先要按照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事处处为他们着想，善待每个人。因为每天朝夕相处，我的言行他们都看在眼里，觉得我人品很好。比如每天坐监时，有的人要在下面坐凳，我就先把凳子放好，不用时顺手帮别人把凳子一起拿回。以前他们只拿自己的凳子，后来有的人也会这样做。有个在商场工作的，有一次在看赌博，被公安抓人一起抓进来，人也很老实。没家人送钱，所以买不到东西，我就把我的物品给他用，他很感激。每次轮到我抹床，他都要抢替我做。新进来的人员有的物品没有，我给他们用，因为我只够必需品。每人只有一个塑料箱放生活用品，有的在押人员东西太多，箱子装不下，我让他们放在我的箱子里。很多人够泡面、饼干、苹果等等都要给我，我大多都谢绝。因为那里的饭菜比较差，因此他们喜欢吃泡面，泡面成他们的享受。大约半个月后，我被转另一个舱，这个舱关押人员大多来的时间比较长，人也多，只能侧身睡，睡觉就打呼噜。旁边那人在我睡着总是推醒我，搞得我整晚睡不好，第二天早上还被他骂半小时多。我始终保持平静祥和的心态，全舱的人都看着我们俩。后来有人就报到狱警那去，那人调到别的舱。在看守所，国保警察只提审一次，我都拒绝回答一切，不签名，做到彻底不配合。检察院人员来过一次，只在舱门口给一张纸，让我写对大法看法。现想起只记得一句话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签名处写上大法弟子。在看守所，我共三退十人，三退名写成诗。我经常念，因为出去不能带任何东西，包括纸条。在我被非法关押第30天，我被无条件释放了。释放证明书写，检察院不批捕，决定予以释放。我终于堂堂正正地走出看守所，见证了只要做得符合法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我通过向内找，明白了是自己人心重、执着多、不实修，没有做到净师净法，才招来了迫害。师父就给予弟子宏大的恩泽，我不知道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多少。正法已近尾声，在修炼上我还有很多不足，在今后的修炼当中，我一定会修好自己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圆满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持发资料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2日。我是99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在师父一路慈悲看护下，风风雨雨走到今天。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仍在继续，仍然残酷。下面我将自己发资料讲真相的一些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，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有一个阶段，我法学得多，也用心学，感觉正念从法中升起。我想
我不能光学法，得走出去救人。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，师父，我要到集上去发资料。我听到师父的声音，去吧。在集上不少人来要资料，带的资料一会儿就发完了，回家还正赶上干活时间，真是事半功倍。在外干活回家的路上，我就给有缘人发资料讲真相。那时正是麦收季节，人们都忙着收小麦，我想再忙也不能耽误救人，我和往常一样继续做着救人的事。回到家，妻子说，咱也没到地里去，人家收割机把麦子给咱割了，还给送来家了。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，是师父在鼓励我，只要我们做该做的事，师父给的都是最好的。我还到商店去发光盘，我走进一家商店，店主很痛快地接了光盘。这时进来一男一女，俩年轻人冲着我要了光盘，还说没白来。这是师父安排有缘人来拿光盘得救。这些年发资料，把本村和周围村都发遍了。我看到有的人拿着资料回家看去了，我心里很欣慰，世人都在等着大法的救度。一次发资料讲真相，我被警察绑架，他们给我铐上手铐，把我拉到派出所，他们叫我按拳手手印，我不按，他们强制我按。一个人在后搂着我的腰，两人抓住我的手，我就喊法轮大法好。一警察说紧手铐，手铐勒进肉里，我不觉得疼，是师父替我承受了。他们把我关入市看守所，我在里边坚持练功背法发正念，给在押人员讲真相，关了我半个月。出来那一天，拘留所叫我签名，桌旁坐着的警察说快签快签，我不签。旁边站着一警察说不签再进去，我不为所动，还是不签。催我签字的那个警察急得头上都冒汗了，气得把笔往桌子上一摔说滚。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拘留所，我继续走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。我走街串巷，一次经过一个胡同，碰着一个人，我给他真相资料，他说不要。这时我听到大门里一个人说我要。我进去一看，是一位老太太坐在那里，我给了她真相资料，又给她讲真相。我说中共统治中国以来，害死中国人8000多万，大跃进，3年大饥荒，文化大革命，计划生育，天安门屠杀大学生，迫害法轮功，法轮功没有错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让练功人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共产党不让人做好人，让人做坏人，贪官污吏遍地，祸国殃民。我问他，你入过党员、团员、少先队吗？他说入过团员、少先队。我说你入团队时发过毒誓，要把命献给他，你退出来吧。他问怎么退，我说把你发的毒誓作废就行了。他痛快地用真名退了。最后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记住了，离开时他说谢谢。这样的事不少，让我很受感动，也很受鼓励。世人千万年的等待就等这一刻。也有不听真相的，我给一个人真相资料，他接了，我给他讲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，他就不爱听了。他拿着真相资料说，我看看你们是怎么反党的。我想他看了真相资料会明白的。中共邪党统治中国70多年，用他那套歪理邪说、谎言欺骗、洗脑毒害了几代中国人，善恶不分，看不清中共的邪恶本质，分不清中共不等于中国，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。今后我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身体的信号促我改变人的观念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9日。今天我把修炼中的小故事与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脚出问题。一天，我的脚跟、脚腕、脚面突然开始发热、疼痛，走不了路了。为什么呢？没磕没碰的，突然发作，哪有无缘无故的事呀？我警觉了，向内找，哪里和宇宙大法拧劲了呢？这一找，一下子就找到了。这个状态是在同修 A 家出现的，和同修 A 有关联。因为我和同修 A 接触的时间很多，也就不受什么拘束了。一来二去，我就越来越看不惯 A 的脾气和性格，产生了看不上别人的心，有时发作，有时心里不畅。之前我也意识到这种看不上别人的心不对，应该改正，可是总是拖泥带水的，时好时坏。今天师父以此来点醒我，自己这段路没走正啊，脚就出了问题。我马上向师父认错，我一定改。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，我怎么能看不上师父的亲人呢？师父，我一定改。说到做到，我的脚马上恢复了正常，同修 A 也见证了这一神迹。第二部分，孙子手指上的猴子。孙子放假回来了，我发现他手指上长了一个猴子，他没事就在那里抠。一个假期过后，又到了一个假期，孙子又来了，他手上的猴子有高粱米粒那么大了。同一只手的另一个手指上又多长了一个小猴子仔，他有时抠的手上都是血，我看了很难受。我和身边的人说了，他给我出主意，说他家里人长了猴子，抹了一种叫鸭胆子的东西，好了，让我给孩子买点试试。我听了点头说，好吧。转过身来一想，买鸭胆子？不行，孩子手上的猴子这是业力呀，孩子也跟我学过大法。瞬间我打消了那个念头。第二天没啥事，第三天早晨起来，孩子说，奶奶，我手上的猴子掉了。我惊讶地看到他手指的皮肤平平的，连另一手指上的小猴子也没影了。米粒大小的一件小事冲击着我头脑中无神论的观念，太震撼了，仿佛这小猴子是为我提高而来的。我的悟性上来了，他就走了。第三部分，腿上的硬包块。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大约有半年了吧，我小腿的下方迎面骨处长了一个山杏核大小的硬包块，皮肤变红，一碰就疼。前些日子我摸着包块想着，在我身体上反映出来是个包块，在另外空间就是一个灵体，也是一个生命。今天在我这里让我看到、感受到疼痛，我想也是有原因的，或许是来求救的。于是我在思想上与他沟通，想，因为过去哪一世，或者是今生今世，我亏欠过你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我向你诚恳地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一定好好修，将来大法会福报于你。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我要传达给你，当今宇宙天体都走到了末劫的最后时期了，我师父来传真善人宇宙大法，来挽救宇宙众生免于幻灭之中，你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可贵的生命，也是应该得救的。我要把这千载难逢的好消息传达给你，只要不对正法起阻碍作用，就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安排。希望你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离开我，师父造的新宇宙无比美好，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沟通后4到5天， 我发现那个红包块真的没有了，皮肤暗黑，有皱纹，像干巴的皮儿，它真的走了。事情虽不大，但我的心里很激动。师父讲的法理真是理白严明，可是弟子以前就是不悟，都是人念挡着。通过这事，我觉得自己的后天观念又褪去了一层壳，同时我为那个生命而高兴，他得救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持背法的收获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4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60岁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深刻地体会到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保持对师尊和大法的坚信，学好法，不断向内找，真正在法上提高，这是大法弟子能走过磨难的最基本保障。我从2016年开始背法至今，现在在小组学法，基本不用拿书，同修通读，我默背，轮到我读时，我就出声背，这样学法注意力集中，一点也不溜号，效果非常好，而且法理会不断展现，感觉提高得很快，真正体验到了融于法中的那种美妙、殊胜、幸福，无以言表。2016年入秋的时候，身体出现了假象，慈悲的师尊点悟我背转法轮，让我把整本书都背下来。我听师尊的话开始背法，在这之前也背过转法轮，只是觉得背法太慢，第一讲背一半就撂下了，再也没捡起来，还是觉得通读快。我早就发现了，我通读学法的时候，思想容易溜号，因为学法20多年了，读的都很熟了，看到前面的字，大概就知道这句话是啥，已经很熟了，所以学法的时候就很少入心，只走表面了，这样学法没得法，等于白学，还浪费时间，同时也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，而且遇到问题不能在法上认识法，总是用人心想问题，在整体配合上也很少用法去衡量，符合我观念的我就去做，感觉不太安全的就绕开，没有站在师尊角度想问题，没有站在正法角度看问题，觉得自己提高得很慢。这次师尊点悟我背法，我想在学法这个问题上是应该有一个大的飞跃了，我就坚定了这颗心，一定要把转法轮全部背下来。第一部分，背法让我学会了向内找。我背法不死记硬背，我都是理解着背，开始背法时是每天上午背法，晚上通读，开始每天能背2至4段，后来越背越快，越背越爱背，越背越想背，背过的法我就利用做家务、吃饭、上街，下午出去救人的时候复习，走路都在背法，每天都感到很充实。我背法非常入心，从不走神儿，在背法的时候 法理不断地展现，被法让我学会了向内找，心胸宽广，容量也放大了，知道包容别人了。比如以前总是看先生同修不顺眼，总想管着他，在他面前总是喋喋不休，你这也不对了，那也不对了，你怎么学法老犯困，你发正念老倒长，练静功还睡觉，还有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得我叫他，自己不主动。我总是抱怨，眼睛老是盯着他，总是拿法来对照他。可是先生心性好，从不和我计较，我还觉得比人家修得好，老是挖苦他。其实这就是强烈的自我表现，典型的党文化。当我被法后，我学会了用法对照自己了，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，意识到了哪里不符合法，马上归正，活发正念把它清理掉，能站在对方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了，修出了为他的心，从旧宇宙的理中跳出来，也悟到了先生的表现就是用来修我的，帮我提高的，可我却没有把握住，失去许多应该提高的机会，辜负了师尊的苦心安排。随着我的观念转变，先生也变了，一切都变得和谐了。第二部分，坚持被罚，闯过三次病业关。在几年的被罚当中，真正的体验到了被罚的玄妙、殊胜和融于法中的那种轻松快乐，感到无比的幸福，不知不觉中病业假象消失了。第一次是出现心脏病假象，第二次是常人所说的肠梗阻，第三次是肠胃病假象，当然都是自己根据现象判断的，没看过医生，因为我根本就不承认它。不能吃东西我就吃，吃了就堵，不排便我就发正念练功背法，就缓解一点，胃不舒服我也不承认它，该吃啥吃啥，同时向内找归正自己。最严重的时候是上下不通气，憋得简直要窒息，这期间出现过两次生命危险，差一点过去。当恐怖袭来时，我首先想到求师尊救我。我听过一个西人同修的故事，他是个特种兵，在他被歹徒击中胸部时，他双手合十，喊出师尊的名字，求师尊救他。师尊就在云端上显现出来，师尊慈悲地对他说，我的儿，我为你骄傲。这让我受到很大启发，我跟师尊说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我也要让师尊为我骄傲，我绝不给师尊丢脸，不给大法抹黑，请师尊加持弟子过关，弟子不怕死，但我不能死，还有那么多众生等着我救呢，我一定能过去，我信心满满。两次都是这样闯过来的，关键时刻能想起师父，真正的信师信法，师尊就会帮我们化解磨难。就这样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，三年过去了，连我身边的家人和小组同修都不知道，多大的痛苦我都自己承受了，洗衣服做饭上街买菜，一切家务一点没耽误，同时三件事一件没落。通过反复被罚，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，我悟到，在修炼的过程中，在提高心性的同时，还得消去你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，转化成白色物质，转化成德，你才能长功的。所以在修炼中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，都是为你提高准备的梯子，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都是好事。我没有把这些假象放在心上， 该干啥干啥。我除了坚定的信师信法外，同时加强发正念并向内着。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执着心，平时注意观察自己不正的一丝一念，多数能及时抓住它，马上归正并把它灭掉。每天除了每个整点发半小时正念外，就是多背法，照常出去讲真相，参加小组和大组学法交流。无论怎么难受，我都坚持去。这样，我每天上午与同修背法，中午学各地讲法，下午出去讲真相或打真相电话，晚上学一讲转法轮，再打一个小时对讲，早晚各练一遍动功，同时还要照顾87岁的老母亲和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起居，时间安排得满满的，一点闲暇时间都没有。逐渐的把假象这件事都给忘了，不知不觉中假象消失了。这个磨难没让我消沉，反而让我更加精进了。背法收获真是太大了。第三部分，转变观念向内着，坏事变好事。那是疫情期间，我们小组始终都坚持背法。有一天，我和同修背完法，开始交流。同修 A 告诉我，谁谁说你和 B 同修在他家学法不拘小节了。这位同修家很讲究。当时听了心里不太舒服，同修怎么这样？咋还背地议论同修呢？我就和同修解释了几句，说自己那几天正宵夜呢。又过了两天， A 同修又说，谁谁说你在同修家吃饼了。我一听，十多年前的事儿都翻出来了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就解释说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位同修的先生也是同修，被非法判刑，他和90岁的老母亲，一个傻弟弟，还有一个脑瘫的小外孙一起生活。他照顾母亲和外孙，不能上班挣钱。他母亲的工资卡被他弟弟拿去了，一分钱不给他。他每月还得去监狱看他先生，家里生活条件很差，都是同修赞助他。他去看先生的时候，我帮他看家，照顾他外孙，照顾老人，在他家住着，帮他做饭，还有两位同修，我们一起在他家陪他学法，帮他带小孩，照顾老人。我也经常给他拿些吃的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，同修怎么还会这么说呢？我有点不理解，说了一大堆，还是为自己找说辞。又过两天， A 又说，谁谁说他过毕业关时，你们学完法，下午就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你天天拽着他，把他累得走不动路，冒虚汗，你就说不承认他，否定他。他说，你看人家 G 同修，告诉他，你就多学各地讲法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听了 A 同修这番话，我心里有些不平衡，怨心上来了。那些日子我俩在一起确实配合得挺好，每天学完法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有时用手机对讲，大年三十儿我俩都没休息，而且比平时救的人还多。因我俩当时都过病业关，他当时不知道我在过关，累了他就躺那儿打，我趴那儿打，每天都很充实，不就这样闯过来了吗？所做的这一切怎么还能否定呢？光学各地讲法，不在实践中去实修，不做好三件事，能提高吗？我有点不理解了。通过背法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师尊让我放大容量呢，自己该提高了。 这时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。这两天接连出现的几件事是让我修什么呢？一个是不拘小节。我平时待人接物比较热情，同学来我家，不管认不认识的，我都热情招待。有时候有的项目需要配合，就得在同修家住。有的同修不能坚持晨练，就在我家住几宿，我们一起晨练。我觉得都是师尊的弟子，应该像亲人一样。同修来我家学法，我都告诉他们不要拘谨，随便些。这样自己到同修家也没把自己当外人，到同修家太随便，觉得都很熟了，就放松了自己。通过这两件事，我悟到，同修的境界层次都不同，想法也不同。有的同修就很讲究，去他家学法时，洗手间都不愿让同修用，学法中间，同修还得回家上厕所。另一个是有证实自我的东西，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，表面上看是为别人好，实质在证实自己。还有显示心、妒忌心，这些事情发生后又出现了怨心，不找不知道，一找真是让我吓了一大跳。修了这么多年，还有这么多不好的心。认识到之后，我就求师尊帮我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拿掉，我不要它，并且发正念解体它。但是过几天它还会往出烦，因为在另外空间里一切都是有生命的，业力也是一样的，你要消它，它不干，它总干扰你。我就被罚，心里不平衡的时候我就被罚。通过反复被罚，我的观念转变了。是呀，我真得好好谢谢同修，没有这些矛盾，也暴露不出来我这些执着心呐。我不能辜负师尊的苦心安排，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把它去掉，赶快提高上来。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。转变观念之后，我的心胸变得宽广了，容量也放大了。再见到同修时跟以前一样，还是那么亲切，在一起配合起来还是那么融洽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升华后的那种喜乐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。第四部分，集体被罚，整体升华。通过这几年反复的被罚，真正在法上得到了提高，遇到问题能做到第一时间向内找，用法来衡量，在法上看问题。周围的同修也看到了我的变化，于是我就跟小组同修交流，我们集体被罚，同修都很认同。这样慢慢的，我们地区各小组也都开始被罚，整个地区掀起了被罚的热潮。我们小组同修比学比修，连老年同修也不甘落后，怕跟不上被罚进度影响整体。有的同修半夜发完整点正念就不睡觉了，开始被罚，然后开始练功，同修们都提高得很快。通过被罚，大家都能在法上提高，遇事向内找，无条件配合，整体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们背法的形式是，一段法，小组同修先集体背两遍，然后每个同修各背一遍、两遍、三遍，没背会的可以继续背，直到背会为止。刚来的同修背得慢，同修们都能包容。同修背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心里背，大家背的都很认真，一直等同修背会为止。这两天又来一位埃福同修和我们一起背法。有一天 B 同修背完这段法，就谈他的个人认识。埃福同修说，背法就是背法，中间不要说话。我们又继续背法，这段法埃福同修又背了两遍，还是没背下来，他有点着急。 我和毕同修都告诉他不用着急，理解着背。其实背法也有窍门，你看这句法后面那三句话开头都是你字，这样比较容易记。 F 同修有点不耐烦了，说你俩的经验对我不管用，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，不要强加给我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俩有点懵。 B 同修接着说，你在家有时间可以先复习复习。 F 同修说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是来背法的，来提高来了，我在家要能背我就不来了。我和 B 同修相视一下，没再吱声。下午我和 B 同修出去救人的时候，我俩交流了上午发生的事。 B 同修说，我俩背完法下楼的时候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可能是生气了，要不你俩先背吧，我就不去了。我说，你这种思维不对，这是逃避矛盾，出现问题向内找，在矛盾当中谁先向内找谁就提高。 B 同修也认识到了应该无条件向内找，不看同修的表象，也不看谁对谁错，先找自己有什么心，归正自己。 B 同修说，明天 F 同修要不来呢？我说，咱俩去他家找他，给他道歉，如果因为咱俩的原因他不来了，咱俩责任就大了，不是把同修推出去了吗？这不是师尊要的。这样我俩达成了一致。隔一天 F 同修来了，和以往一样没什么变化。我俩都和 F 同修很诚恳地道了歉，表示那天是我俩不对了，一个是不能边背法边交流，这样背法不严肃，也是对法的不敬，这个必须得归正。第二个是有急躁心，追求进度的心，自己一遍就过了，同修得背四五遍，还有证实自我的心，指导别人修炼的心，强加于人的心和显示心。哇，这件事情反映出这么多执着心，我俩感谢同修的直言不讳，感恩师尊的慈悲，真得好好谢谢同修。 F 同修也谈了那天回去后人心出来了，不想再来背法了，想换个环境去背。就在当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说好像是师尊又像是校长对他说，你就在那个环境配合吧。我说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不想在那。那人说，你得改变自己，还让我和一个叫实修的同修在那配合。我说，那我得看看电动车用不用充电。我一看电动车100%的电。醒来后我一下明白了，是师尊点悟我，不让我离开这个环境，让我做到实修，鼓励我有足够的能力让我发挥。可我一遇到困难就退缩，我真得在背法上下下功夫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们都认识到了师尊给我们留下的集体修炼环境是多么的重要。遇到矛盾时无条件向内找，同修之间互相包容，同修们都体验到了真正在法上修，在法上提高境界升华后的快乐和美妙。结语。几年的坚持背法让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，虽然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凑，可是做起事来效率高，往往是事半功倍，遇到任何问题能把大法放在第一位，真正站在师尊的角度想问题，站在正法角度看问题，把自己融于法中，真正的成为大法中的一粒子，法才能给我们展现那种伟大殊胜妙不可言。我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大大小小经过了无数的关难，都是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保护下闯过来的，感谢师尊的一路保护， 没有大法的救度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